约翰一书二章十二节到三章二十四节。约翰一书是一卷教导我们如何实事求是的书。我们要了解一个人，不能只凭着他的谈吐或是他对自己的评价，而是要进一步观察他的实际行为。因为人们常常说一套做一套，我可能说我没有一点罪性，这就是欺骗自己，心里不存真理了。约翰提醒我们几种人常常犯的毛病，比如说我自己认为与神有亲密的关系，却不光明磊落的行事为人。我一方面说我认识神，又不遵行他的旨意和命令。若是我说我在他里面，那么我一定是行他所行的。我说我生活在光明里，那么我就不能在心里还存着恨恶弟兄的意念。约翰在这里提到，小子们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小子们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我相信这一段经文是指灵命成长而言。当人一接受基督，经历了重生，灵命上像是一个出生的婴儿。对着出生的婴儿，他说：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一个初信主的人，这可能是他唯一知道的一件事，这也是基督救恩的起点。初信的人刚开始还不熟悉圣经，不了解基督教的教义，也不清楚怎么来区分人性、神性和天使的特性。但是他知道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他所有的罪都在基督里得到了赦免。当你刚刚成为神的儿女时，你首先会接受和体会到神的赦免这个恩典，在你的身上成为事实，也成为你的经历。当你灵里渐渐长大成熟，进入了青少年阶段，约翰对这个时期的人说：你是强壮的。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这里又声明基督是永存的，如同这段经节的教导。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基督是创造者，也是永生神。但有些人把基督贬低到一个受造者的地位，认为他是众天使之一，像是耶和华见证会，他们把耶稣比作米奇卡，一个方舟的天使，一个受造者，他们否认耶稣的永生性。但是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先知弥迦在预言弥赛亚的诞生地的时候，对伯利恒说：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有意思的是，有几个希伯来字可以翻译成从太初就有，其中一个字的原文是直到尽头。现在让我们一起试着往极早的时光来推想，有一群科学家相信 这个宇宙大概存在了120亿年。这个推论曾经引起很多争议，让我们乘上10倍，再乘上100倍、1000倍，你能设想1000兆年前吗？在不停地往前推，直到你的思维无法再继续下去。你思维的极限就是这个尽头。但是弥迦书里的原文是说，早于这个尽头，在远远超乎我们想象之外的时空中，耶稣已经存在了，并且神已经预定他会降生在伯利恒，牧养以色列的百姓。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记得约翰一书的开头语吗？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主耶稣基督这位永生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只有那些与仇敌征战的人才会经历到神的得胜。神通常不会把婴孩派到战场上去，他会耐心保护他们，安排各种实验，让他们学习操练并渐渐成长。当我们成熟到一个阶段的时候，神会兴起更艰难的环境来加强我们的信心和对他的信靠。正如圣经劝勉我们，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这正是我们成长过程的一部分。神所安排的试炼会增进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使我们更能在神和他的话语上深深的扎根。当神将你放在一种绝望的环境里，关闭了你一切的出路，你应该感到兴奋，因为你知道他将要施展他神奇的作为，他是无所不能的，而我们凭着自己真是寸步难行。而且你的生命一定是够成熟了，神才会带你进入这种经历。当你用尽了力气走投无路的时候，你只好完全放弃，回到神的面前说，神啊，这是不可能的，我真是做不到。在这个当儿，神就要让你看见他的作为，神会决定要在何时并且如何来制造我们。有一句虽然不是来自圣经，却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话，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这句话会被如此经常的而且广泛的传颂，实在是因为它满含了真理。神常常在我们竭尽所有心思智谋，用尽所有能想的门路后，才开始他的工作。我们若不是到了绝望的境地，他通常是不会行动的。这是因为他如果太早伸出援手，我们不免要误会，以为是靠着自己的法子，终于成功的脱离困境。接着我们不免在沾沾自喜之余，忙着写一些如何克服困难的手册，记录下各种解套的妙招，诸如此类，你懂我的意思吧？所以当我们真正的对自己感到绝望时，神会实行他的计划，我们只能开口称颂，今天神做了件奇妙的事，远超过我所求所想的。少年人啊，我写信给你们， 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接着约翰又回头对年纪幼小和年长的重复说，小子们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他再次的提醒叮咛他们，但他对灵命上属于少年期的信徒们有不同的话语。少年人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第一次约翰说你们胜了那恶者，现在他告诉我们如何胜过仇敌，如何得到这种力量。少年人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这就是我们与仇敌征战的力量。不论你与神多么亲密，或有多少属灵的经历，只要你是基督的肢体，你一定会遭受撒旦的攻击。在我们追随主的一生中，我们会不断地面临各种属灵的征战。事实上，当你里面基督的生命越茁壮，你会遭遇到撒旦更厉害的试探。所有活在这个世界里的基督徒都是撒旦攻击的目标。我们得力量的秘方就是神的道常存在我们心里，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大卫在诗篇119篇第9到11节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我们若将神的话语存在心里，这话语会发出能力，使我们胜过试探，也胜过各种使我们冒犯神的罪。但撒旦用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来试探主耶稣时，耶稣每一次都引用神的话，以经上说来对付所有的试探。耶稣显示给我们看，他战胜仇敌的力量就是存在他心中神的话语。当一个人因受到仇敌的攻击而跌倒时，他心里应当会得到神给的话。撒旦喜欢看到我们慌了手脚，忙得团团转，而没有时间来寻求神的话，以致心灵更加枯干萎缩，这是灵里极为脆弱，正是给撒旦最好的攻击机会。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要在神的话语上用心，下真功夫来体会祭颂，因着神的话活在我们心里，我们才可能胜过那恶者。约翰接着劝告我们不要爱世界，这是指在我们周遭的物质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这话说得很重，我们要特别留意。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人不能，不是说我们不应该，而是没有这种可能，同时侍奉神又崇拜撒旦建立的金钱物质体系。约翰为世界下了一个更清楚的定义，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撒旦对人的所有试探， 可归纳成三大类，也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最初在伊甸园里，撒旦和夏娃有下面的对话。撒旦对夏娃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夏娃回答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撒旦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却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她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撒旦这个试探让亚当和夏娃整个从神的恩典里滑跌出来。他如何做到的呢？果子入口滋味真好，满足了人口腹的需要，这是肉体的情欲。这果子长得鲜艳可爱，看着就喜欢，这是眼目的情欲。吃后就能得到智慧，使我像神，这是今生的骄傲。主耶稣在旷野里受撒旦40天的试探，撒旦要耶稣吩咐石头变成食物，是属于肉体的情欲。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这是眼目的情欲。答应赐给一切眼见的荣耀权柄，又激动耶稣从殿顶跳下，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是以今生的骄傲来试探耶稣。撒旦就是希望我们多注意自己，多做一些哗众取宠的事。撒旦接着就从这几处来攻击你，这三方面也正是整个世界思想与流行的焦点。我实在觉得撒旦现在正倾全力在这三方面来试探我们，引诱我们。我们身处在一个极虚假极险恶的时代中，而且是每况愈下。主在新约里有许多关于末世的提醒，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挪亚的日子，人们吃喝嫁娶，物欲横流。我们现在的时代，世界正不断地透过媒体挑动人肉体上的欲望，同时无限量地供应各种物质方面的享受。说到眼目的情欲，撒旦更是大大的倾倒下一切五官十色让人目眩神迷的宣传和诱惑。社会所设定的防线一再降低，现在可说毫无标准可言。受到报章杂志、电影、电视、音乐、电脑等各种媒体的影响，我们的心思意念常常不知不觉地转向世界。肉体的情欲和眼目的情欲是紧紧相连，互为表里的。人一旦掉入这个陷阱，开始疯狂地追求感官肉体上的满足，他就远离了神当初造人的目的。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现在有许多的基督徒滥用了他们在基督里得到的自由，而造成一种表里不一的现象。他们肆无忌惮地支取神的恩典，却想脚踏两条船，一方面与神联合， 一方面与世界联合，使基督深深地受到羞辱。就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说的，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你不能将光明和黑暗混在一处。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这是约翰一个极为严厉的忠告，你应当时时省察自己的内心，看看自己是不是心里还贪爱这个世界，心思是不是还绕着某些事物打转，或者正不由自主地受物质引诱离开了神。因为我们一旦心里爱着这个撒旦掌权的世界，爱父的心一定就无法存留。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现在约翰告诉我们，神为什么要求我们不要爱世界，因为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如果你的生活和生命是连接在这个眼前的物质世界，你一生的经营建造若都是为着满足世界上的情欲，那么等这暂存的世界一天被销毁废去时，你所有的努力都随之消失无踪了。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这真是一个太好的解释。你瞧，我们的问题就是出在我们的眼光常常太短浅，无法想象和定睛在永生这个应许上。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天天忙着应付身边各种琐碎杂事，我们的视野变得只能看着近处，对永生的意义渐渐麻木了。就像是心里蒙上了一层厚雾，思想功能都变得模模糊糊的。这时候撒旦就要来迷惑你了。就如诗篇七十三篇亚赛描述了他自己受撒旦引诱的经历，他说，当他定睛在世界上的人和事，看到不敬虔的人狂傲嚣张，却事事顺利，安享富贵荣华，他不免开始对神怀疑失望，几乎掉进了撒旦所布置的陷阱里。我们对神的侍奉和所有的善行，在短期间内通常看不到什么果效，也得不着什么回报。若是我们心里急着要看成果，或是在我做了某些奉献以后盼望神立刻给我祝福和奖励，那么我很容易会因此跌倒。亚撒描述他的心路历程，在第十六节的时候他说，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实系为难。到了第十七节，他有了大转变，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接着因为进到了圣所，他的眼光得到调整，看到了永生，他的心思跟着豁然开朗，明白了神的心意，他就欢喜感谢赞美神。我们活在这个崇拜物质享受的时代，很容易被卷入世界的潮流里，而看不到永生。所以我们更要时常来到教会，来得到提醒，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每次来到神的圣所，我们的心思意念都应当得到更新校正，让我们警醒，重新调整心理的优先顺序，为那不能朽坏的基业来努力。 这又回到让神在我的生命中掌权的问题。因为若是由神来带领，他一定是引领我走向永生。若是凭着我短浅的见解来行事，我可能常会产生不少的偏差。我可能会说，神啊，你在做什么呢？你真的爱我吗？如果你爱我，为什么你容许这样的事发生在我的身上呢？这些困惑就在于我们看重的往往是短暂的物质上的利益，而神是进行他永恒的计划，为着永存的基业着想。让我们一起学习站在神给我们的地位上，以长远的眼光清楚地认识到，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是短暂易变的，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小子们啊，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耶稣曾经提醒人们，在末时会出现许多的假先知和假基督，许多人会宣告自己就是救主。这种情形在使徒约翰的年代就已经发生了，所以老约翰推论末日已经近了，我真是觉得神特意的让生活在每个年代的人都认为他所处的时代就是末世。我想神要教会时时刻刻都感受到主再来的脚步近了。这个警觉带给教会一种极为积极的更新和念经的力量，也让信徒们能够看清世界上的诱惑和捆绑。主会再来和主马上就来这两个观念带来了不同的影响。我个人是深信主耶稣会在20年内回来，我有这么强烈的感动。我甚至可说，如果他不在20年内回来，我会感到很惊讶。我想主会很快的回来，不仅是我有这种感动，主对每一位信徒都有这种提醒和警惕。神也用许多的征兆来让我们觉得我们所处的时代就是末世。在过去的25年里，人类科技文明的发展验证了许多圣经里的预言，使我更加相信这个世代即将过去。约翰当时一定也受到主同样的带领和提醒，相信他所处的就是末世。神要所有的人时时体会到，我们现在奔波劳碌积极经营的人生随时都可能被中断，因此你能在心思上觉得是客旅是寄居的，就不会太贪恋地上的事物。就如保罗对哥尼多教会的提醒，他说，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哀哭的要像不哀哭，快乐的要像不快乐，只买的要像无有所得，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对这个世界，我们要保持着随时可以离开、可以迁移的心态。假如你生活的重心是完全属世的，就像一颗蔓藤深深地扎根在泥土里，枝叶缠绕在各样与地相连的事物上，一旦主再来的号角突然吹响，你可能没有办法一下子脱离地上的捆绑，接受被提。末世的征兆之一是有敌基督出现，注意这里用了一个复数名词，有好些个敌基督。约翰在这里特别描述，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 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一个健康的身体会自动排除有毒的异物。如果身体丧失了排毒的功能，很快的就会生病，甚至死亡。所以约翰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些原来得救的人，后来离开真道，反过来抵挡神，他们不再属于基督的身体，自然地会离开了。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在希腊文里有两个字含有知道这个意思， G-O-N-O-S-K-O 是指因着亲身经验而知道， O-E-T-I-S 是靠直觉而得的知识。你们猜猜看，这一句经文是用哪一个希腊字呢？想一想，你是不是完全靠着经历来得到知识呢？你真的经历过所有的事吗？我没有，我也庆幸我不需要经历所有的事。不过圣灵的恩膏使我们直觉的知道了这一切属灵的事，这些透过圣灵而领会的启示对我们非常有益，而且在人的智慧范围里，这种体会是相当高深的，难懂的。当你有了圣灵赐给你的悟性后，你往往会感到奇怪，明明是这么清楚明白的事情，为什么别人会不了解呢？一种常有的情况是，当圣灵给了你某些启示，你马上就理解了，觉得本来就该如此。但是如果你想解释给别人听，不论你怎么费劲的讲解，对方还是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往往让你感到很泄气。很多时候你没法子解释为什么你能知道这些事，人们会问你，你怎么知道这些事呢？你只能回答说，我说不出为什么我知道，但是我就是知道。他们就讥笑你，你不可能知道这种事的。不过实实在在的，因为你受了来自圣灵的恩膏，你能直觉地领会他所教导你的许多事，也包括在各种情况下能够了解你身旁的人。这里约翰提出一个关于人的例子，有一部分会众离开，依靠圣灵给约翰的启示，他知道这些人实在并不属于基督。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这里的知道，希腊原文都是 O-E-T-I-S， 指的是直觉里的知道。我们对真理的认识是由于神将它放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为赎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三日后复活。若是圣灵还没有在心里动工，人通常会产生许多的怀疑，许多的争论。真是感谢神，你因着圣灵就知道了这一切。感谢神让我不至于因为自己的愚昧而迷失在黑暗里。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识耶稣为基督的吗？你非常确信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是基督，但是你怎么知道的呢？因为圣灵在我们的心里为真理做见证。但是许多人不能理解真理，他们相信谎言，他们否认耶稣就是弥赛亚。不认父与子的， 这就是敌基督的。许多的人说，我相信有神，但不认为神非得是耶稣。我知道耶稣是一个好人，是个先知。你实在不能这么笼统的给耶稣封个好人的头衔，因为他说他是神的儿子，如果你不信这个说法，那么他应该是个大骗子。你怎么可能称呼他为好人呢？他所有的教导，所有的言行举止，都在见证他就是那位道成了肉身的弥赛亚。假如你不认父与子，耶稣对于你来说应该是一个最卑鄙的骗子。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你如果说你相信神，但是不相信耶稣，那么你实在也并不相信神。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有许多的人都声称他相信有神，神对他而言具备着超乎凡人的性质。我只是不晓得他们信了哪一位神呢？因为人们自己设立了很多崇拜的偶像。在诗篇96篇第4到第5节，大卫曾说，外邦的神都属虚无。耶稣口里的父神是那位自有拥有的神，是创造诸天、立定地基的那一位。也许有人又说，对呀，我信的就是这位神。但是你不可能信了父神又否定耶稣，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所以你如果不接受耶稣，你就无法接受父神，也无法到父神的面前。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是我们与神之间唯一的道路。今日仍然许多的犹太人认为，我可以直接向神祷告，我不需要相信耶稣。那么他还是在膜拜不同的神，因为在旧约里明明白白的写着，人一定要依照神所规定的赎罪方式，借着献祭，借着牲畜的血和死，除去罪之后，才能来到神的面前。有些人又说，凭着我的好行为和虔诚的心，我相信神会悦纳我的。但是这个假定只适用在一般人造的假神上，因为在神的眼中，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你自己认为的义行，在神的眼里是毫无价值的。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呢？圣经告诉我们，为义人因信得生，不是信你自己的工作，而是信神的工作。他所有的计划和工作都彰显在子的身上，所以你接受了父，就必须接受子。相信了耶稣，也就相信了父神，他是三位一体，不可分割的。在英皇钦定本圣经里第23节，翻译的人为了帮助你了解，多加了几个字。这是在希腊原文里或是在中文圣经里都没有的。这些字翻译出来为，但是那些承认子的人连父也有了。不过我们一旦清楚父和子本为一体后，加不加上这句话实在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圣经的原文已经非常完整地解释了这个观念。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打从一开始，基督徒的信仰就是耶稣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是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必须深深的存在心里。然后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自己也曾经说过，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们身上。耶稣又对马大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所以耶稣给我们的承诺，就是和他一同在神的国中享受永生。我盼望能永远和耶稣基督在一起，无论他到哪里，我都愿意追随。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圣灵是我们灵命成长过程中最好的老师。耶稣也说过，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非常有趣的是，当我站在这里分享这篇讯息的时候，同样的一篇道，有些人会听得津津有味，觉得很有帮助，心里不停地赞叹，对呀，真棒。但同时有一些人会觉得很不耐烦，心里只想，哎呀，这家伙不知道在瞎掰些什么，不知道他还要讲多久，我真想出去逛街。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因为如果你的生命还没有受到圣灵的改造，这所有的道理对你来说都是莫名其妙的。你读是读了，听是听了，但是没有圣灵在你心里教导你，天然人是没有办法理解圣经里的道理的。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约翰并不是要我们完全不听来自人的教导，因为保罗在以弗所书里告诉我们，神赐给教会的有牧师和教师，这表示信徒们的确需要牧师和教师来牧养。我个人蒙受主的呼召，担任了牧师和教师这个职分，来教导神的话。但是我口中的讯息能不能在你的心里产生作用，完全在于圣灵是不是在你心里面动工。他要为真理做见证，将真理放在你的心中。所以圣经说，圣灵是我们真正的老师，唯有他能够在我们心灵深处做更新建造的工作，使神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有意思的是，我常常透过自己讲到的录音带，一边听一边学，我自己会问自己，这个讯息是我说的吗？应该是吧，这明明是我的声音啊，我怎么一点儿都不记得我说过了这些话呢？还真不错，蛮有深度的。 这个情形是因为我只是一个被神使用的器皿，为神传递他的信息。在教会内，神会兴起为他传递话语的人，赐给他们圣灵的恩膏和从神而来教导的恩赐。这就是约翰在这一段经文里所要表达的意思。我们需要圣灵在凡事上教导我们，我们的心要向圣灵打开。若是没有圣灵的教导，我们靠着自己是不可能来学习各种属灵的事的。所以在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都应该做一个祷告：主啊，请你来教导我，请神的灵来指引我理会真理。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如果你与神真正有合一的关系，我常常会设想，当主在一瞬间突然回来了，我那时候会正在做什么呢？希望我不是正盯着电视机兴奋地看球赛，或者其他不太合神心意的事。最好当主再来的时候，我正在讲道。主啊，你瞧我多勤快呀！我们应当警醒预备迎接我们的主，所以当他来的时候，我们不至于正处在一种懈怠散漫的状态，因而羞见我们的神。圣经在这里教导我们要好好珍惜神给我们的机会和时光。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我们如何能知道他是公义的呢？这个知道是灵里面一种直觉的体会，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我们和周遭的人借着亲身的交往和观察，可以看到他们的言语行动表现出了神的公义，我们就会知道这些人真是有基督的生命。在这一节经文里提到了直觉里的知道，也提到经验上的知道。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真喜欢这句话，神对我们的爱是多么的长阔高深，他竟然给我们儿子的名分，让我们能承受他的荣耀和圣洁。你看，这个词像是公路上的信号灯，目的是提起大家的注意力，表示下面的讯息是特别的重要，要信徒仔细领会，反复思想。约翰写的书信比较强调神爱的品质，而保罗注重描述神对我们的爱是没有止境的。首先，约翰提到神的爱是一种无条件、不自私的爱。相反的，人的爱总是自私的、有条件的。我们爱对方是因为对方具备某种特质和吸引力，能满足我的需要。这种爱是本于各种外在的因素，像是对方的外观或是他的做事能力等等。这种爱需要花很多功夫和心思来保持维护。神的爱是出于他自己，因为神的本质就是爱，是一种自发性的爱，不受对方条件如何而改变。神从不会因为某人对他有好处就多爱这个人一些，相反的，神看到了人各种软弱和需要，他就在这方面做修补加强的工作。更进一步的是，神的爱是 一种牺牲的爱，这是由原文里的词他竟然给我们而看出来的。在本章第十六节，约翰把这种爱表达得更清楚。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神这么的爱世人，甚至派遣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成为赎罪祭。他这么做并不是要从这世界里得回什么好处，相反的，耶稣来是把父神的生命和丰盛带给我们每一位蒙恩的罪人。因为爱，神不计较成本赐给我们他所心爱的一切。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要注意，这个像基督的过程应该是缓慢渐进的，我们不应当期待我们的生命突然来一个大改变就大功告成了。我甚至想，情形可能是我正沉浸在和神亲密的交通里，突然我注意到啊，空气怎么这么新鲜呢？我现在人在哪儿？接着我才明白，我已经到了天堂，我可能已经在那里有相当一段时间了，才觉悟过来。有些人期待自己的生命在信主之后会来一个彻底突然的改变，事实上圣灵是一天一天慢慢地将我们磨成基督的形象，借着圣灵在我们心里的工作，这个过程如同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所形容的，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所以并不是在我们见主面的时候突然我们就变得像主了，当我们进入神的国，我们会过着怎么样的生活呢？应该是爱我们的主，赞美他，敬拜他，与他有亲密的交通，共享神一切的预备。那么我们现在该如何过我们在世的生活呢？应该也是爱我们的主，赞美他，敬拜他，与他有亲密的交通。我们不可能现在善善慢慢的过日子，突然之间主来了，我们被提到天国，再来个180度大转变，过起圣洁的生活来。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有趣的是，圣经里不太描述天国的情形，这是因为人类的言语非常有限，难以表达或来形容那种境界。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2章1至4节说道，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14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我认得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这种奥秘不是人的言语能够形容的，如果凭着己意强加解释，就等于犯罪。由于人类的言语有限，不能够适当的表达神的丰满的荣耀以及天国的情形，所以这些事在未成就以前，我们不要随意猜测或下定论。 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圣灵曾在我心里做了相当奇妙的功，使我经历了难以形容的大喜乐，充满了神的荣耀。我当时沉浸在一种安详的状态里，神的灵开始向我显现一些天上的景象。那情形是这么奇妙，我实在找不出适当的字来形容它。就像是你试着对一个生来就瞎了眼睛的孩子要形容天边的晚霞是多么的光彩夺目，千变万化，美丽的金黄光影转成红色，又有不同的光柱透过云彩与蓝天交织出各种绚丽的色彩等等。不论你用言语怎么形容，他都没有办法理解，因为他从来没有看过光。同样的，我们无法用言语表达天上的景象，圣经只告诉我们那种荣耀是超乎我们想象之外的，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保罗说，或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对于这个问题，保罗回答时并没有详细的形容这个新的身体。从42节开始，保罗说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就像一颗种子被埋在地里，它破碎裂开，长出了一个新的生命和形体，这个新的形体和原来的那个种子是很不相同的。你只是播了种，神却使它生长，照他所喜悦的赋予这个新生命，一个新的身体，就像是保罗所形容的从死里复活。新的身体不再像是我起初所种在地里的，它不会带着残疾，不会是瞎眼或是满脸皱纹，它会是一个非常荣耀的新样式，和我现在的长相绝不相同。我虽然不清楚这个新身体到底会是什么样子，但最重要的是，就是我们将要像他。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这也是我心里的盼望。大卫说，至于我，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对我而言，这句话是教会最纯净的信念之一。耶稣随时都可能回来，我要时时洁净自己，等我见到主的时候，能够有他荣耀的形状。这个信念可以帮助我不浪费时间在没有什么益处的事情上， 而能够过一个圣洁、荣神益人的生活。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这里的犯罪是指一种经常性的、习惯性的错误行为，或者更进一步的，过着一个罪恶的生活。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在约翰一书第一章里，约翰告诉我们，原文复述的罪是指罪恶的结果，也就是罪恶的行为，而单数的罪是指人心里的罪性。这里形容耶稣在他并没有罪是单数的罪，耶稣是完全没有罪性的，而天然人都是生来就带着罪性。我如果不承认这一点，认为自己是完全圣洁公义的，那么就是不领受真理，欺骗自己了。我要是说我从来没有犯过任何罪，那么你等于编派神为说谎者了。但是耶稣是从圣灵而生的，是神的儿子，如同彼得说的，耶稣是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瑕疵是生来就有的缺点，玷污是后天加上去的污点。耶稣没有任何先天上或者后天上的缺失，而我呢，我不但有瑕疵，也有污点。我不但天生就带着罪性，而且还因为这个罪性产生不少罪恶的行为。感谢神，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所有的罪得到赦免。神是信实的，照着他的应许，他宽恕了我，也洁净我所有的不义。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耶稣道成了肉身来到世上，就是替世人成为赎罪祭，让我们能够脱离罪恶的辖制。在他并没有罪，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这节经文口气是相当严厉的，根据这句话，我们应当好好的反省一下自己的日常生活。我如果不能胜过罪，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那么我就是没有见过他，也不认识主了。如果我与神有好的关系，那么我一定可以不再犯罪。小子们啊，不要被人诱惑，这个人也包括你自己在内。小心啊，不要自己欺骗自己。我们在第三节看到，主耶稣是纯洁无瑕的模范。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到了第七节，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他又是我们公义的标准。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再一次的，约翰强调，如果你仍然常常犯罪，过着罪恶的生活，那么你不是属于神的，而要明白你是受到撒旦的辖制，站在与神敌对的一边。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这个他是大写，指的是耶稣基督。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记得耶稣与尼哥底母论重生吗？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神赐给了我们每一位信徒一个由圣灵而来的新生命，也就是灵里的重生。所以当我们出生的时候，是承受了血肉之躯，心里带着罪性，因为这个与生俱来的罪性使我们生活在罪恶中。现在因为我接受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救赎，我现在经历了重生，得到了一个从神而来的性情和生命。这时候我如果有了刻薄、自私、不敬畏神的行为，就不能够再轻轻松松地说，哎，这是我的老毛病。因为我已经重生了，我的心思意念都不同了。一旦你成为神的儿女，很自然的，你会喜欢做合神心意、讨神喜悦的事。不是说你不再犯错，而是在你做了错事之后，你里面这个新的性情会让你感到很不舒服。你自然而然的会向神忏悔说，亲爱的主耶稣，我真是糊涂极了。我知道我做了很愚蠢的事，心里真的很难过。亲爱的主啊，请你原谅我。由于我有了从神来的新生命，我不能再适应以前所过惯了的常常犯罪的旧生活。我们一切的外在的表现都是发自内心，所以我们必须得到这个新生命。所以耶稣告诉我们，人必须重生。我来打个比方，比如说猪这种动物，它有一些特性，像是特别喜欢在泥地里打滚。在我们看起来，那泥坑真是又脏又臭，但是它觉得舒服得不得了。好了，你现在好心的把它从泥坑里头拉了出来，用香肥皂好好的洗刷干净了，还喷上点香水，把它摆在客厅里。这只被抬举的猪在你干净的客厅里会到处乱转，它急着要钻出去，回到它的臭泥坑里，因为它是条猪，它天生的就喜欢在湿泥巴里头打滚。这就是为什么历世历代以来，各种改革的运动或主张没有真正的成功过。因为外在的约束是不够的，人类需要的是一个彻底的在本性上的改变，这唯有靠着神的福音才能够做到。神并不是告诉我们，你来我这里要守我的诫命，以后要规规矩矩的做人。神不是设立规条要我们勉强的改变，神是让你的心意更新而变化，给你一个全新的个性和生命。这时候你会很自然地依照神的心意来行事为人，因为圣灵像一颗种子被神栽种在我们的心里，借着圣灵的内住，我们承受了耶稣基督的性情。这就是为什么一般的人看到基督徒的生活会裹足不前，心里想，我永远都没法子过这样的生活。因为人的本性和神的圣洁公义是没办法共存的。所有的天然人照着天生的习性都会过不惯一个圣洁无罪的生活。撒旦经常的利用这一点阻挡人们回到神面前成为基督徒。对每一位动了念头想要接受福音的人，他都设法让这个人灰心地想，哎，我怎么可能做得到呢？那些基督徒过的生活对我来讲太别扭了，我不可能适应的。一点都不错， 除非你打从心里改变，否则你绝对过不惯。但是神的拯救是彻底的，他不要我们费力来做我们做不到的事。他栽种了这个新生命在我们的心里，如果我们珍惜爱护他，就能够慢慢的茁壮，取代了先前的罪性，我们就能够过着一个纯洁无罪的生活。我想再提醒各位一点，真正使你成为基督徒的，不在于你参加了多少次名人布道大会，举了几次手，或如何激动地跑到台前痛哭流涕。最重要的关键是在于你有没有重生，有没有得到灵里的更新。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如何知道我们是不是神的儿女，并不在乎你口里的宣告或是你心里的想法，而要看你的生活行为是不是行出神的义，以及你是不是真正的关怀别人。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这是整本圣经的中心思想。记得有一位律法师要试探耶稣，他问耶稣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却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耶稣教导我们要彼此相爱，如同他爱我们一样。很明显的，你如果无法关爱别人，就表示你还没有得到他的新生命，还不属于神。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这是在我们凭信心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之后，神所赐给我们的新性情之一。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为什么呢？因为你行事正直，光明磊落，跟你一比，人会感觉到自己的肮脏败坏，会觉得心虚，他们非常不喜欢这种感觉，所以他们非常的恨你，他们嘲弄你说，你这位圣人，你以为自己比别人高尚吗？哼，假清高。这种情形是非常普遍的。举个例子来说，有个人在路上拾到一个袋子，打开一看，发现里头是20000块现金。他决定带到警察局，请他们帮忙还给失主。你绝对想象不到，这个好心人做了这么件好事后，一旦被发表出来，他会收到排山倒海般的嘲笑，人们叫他笨蛋，甚至来找他的麻烦，因为这个世界恨恶善良纯正的人。在路加福音6:22-23，耶稣说，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但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们的祖宗代先知也是这样。耶稣又在约翰福音15:18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 已经恨我了。所以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中，我怎么知道我是得到了永生呢？因为我真心的爱基督的身体，我爱主内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在基督里，肢体之间的互相关爱是对世界的一个伟大的见证。不但如此，因为你拥有这个爱弟兄姊妹的心，也就证明你是脱离死亡进入永生了。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如该隐，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你如何能知道神爱你呢？如同我们前面提过的，他对我们的这个问题永远只有一个答案，就是十字架。他不是借着给你一个安逸享受的生活，供应你各种物质的需要，来表达他对你的爱。任何时候你要是心里头一怀疑神是不是爱我呢，你就该仰望主耶稣的十字架。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证明了神对你的爱。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如果你遵行神的命令，你就是我的朋友。耶稣为了朋友牺牲了他自己的生命。他指示我们，我们彼此相爱，也要存着能为对方牺牲的心。耶稣对丈夫的要求是，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求神帮助我们将这种爱放在我们的心里。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连续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个实际的例子。好了，你现在得到了神的祝福，生活上很富足，这时候有一位弟兄遭遇到困难，你不给他任何实质的帮助，只在口头上说，哦，我心里真是爱你，因为我这么的爱你，所以我为你感到难过。你认为这就够了吗？这不是基督徒的爱。实际上你应该感到羞愧，你塞住了连续的心，能够对他这么冷淡，这么无情，圣灵怎么可能住在你里面呢？你怎么能说你的心里充满了神的爱呢？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人往往嘴巴上说，哦，我爱世人，心里却给自己找下台阶，除了某某人，我真是受不了他那个德行。我个人对一些讲话特别甜的人存着保留的态度。曾经有一位弟兄，好长的一段时间，他每一次看到我都亲热的不得了，告诉我他真是爱我极了。是啊，他真是爱我。几年后，他狠狠地在我背上插了一刀。让我们不要只在口头上相爱，而要付诸行动。我们可以直接对他表示关怀，打个电话给他，鼓励他。如果需要，给他一些经济上的资助，让对方能够真实地感受到你对他的爱。我们应当在患难中互相扶持，有行动的爱才是真正的爱。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我们若是用行动 来传递表达我们的爱，这就证明我们是属于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的确，有时候我们心里会责备自己，有时候撒旦会让我们责备自己。我们必须学习如何分辨这个感觉是不是从神而来的。我认识一些人，他们经常的活在这种自责的心态里，他们会为了说一句话难过的晚上睡不着觉，他们天天活在忧虑里，不停的想，哎呀，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啊，他不会再喜欢我了，我又失掉一个朋友了。更进一步的，他开始觉得没有一个人会喜欢他了。假如你内心里开始了这一类自责的感觉，请你记得，神比我们的心大。许多时候，神早就原谅我们了，他不再责备我们，只是我们跟自己过不去。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保罗曾说，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所以只要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就不要怕从撒旦来的责备。请记得，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许多的人听到了前半段，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认为这是神的应许，心里兴奋得不得了。下半节再说什么，他一点都没留神耳，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我们另外常引用的经节是耶稣在马可福音11:24所说的，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有些传道人不注意圣经的上下文，他们兴奋地教导会众，只要有信心，主会答应你一切的祷告。似乎是主给了人一个空白支票，你可以随信要任何的东西，他都得兑现。他们甚至说，一切都在乎信心，信心够大，你可以要宾士轿车，要豪华别墅，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就必得着。主耶稣的应许真的是这么解释吗？我们先看看主耶稣这个应许的对象是谁呢？是对着一般群众吗？不是，当时耶稣是对着门徒们说的。记得主耶稣对门徒的要求吗？请看马太福音16:24，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节经文真应该和，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放在一起。要先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这代表了什么呢？这表示你是为着神的荣耀和国度而祷告，而不是为了满足你个人的欲望而祷告。神的应许不是用在豪华轿车或是其他让你在人前炫耀夸口的物品上的，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只有我们符合这个要求之后，我们的祷告才会有力量。 因为我们的祷告是为了他的国与义，或是一切合乎神的旨意蒙神祝福的事上。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却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我真是感谢神，他并没有给我们一大串诫命，厚厚的一本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的手册。他的命令是非常清楚好记的，他要我们相信主耶稣和彼此相爱。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怎么知道神住在我里面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神赐下圣灵充满在我的心里，所以我知道他住在我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借着今天的查经，你将关乎你自己的真理向我们显明了。愿神的灵亲自教导我们，帮助我们，将你的真理存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也记得要尽心尽意地爱神，信靠耶稣基督，也要彼此相爱。愿基督的爱充满在你的生命里，愿神帮助我们对世界保持着一个适当的态度。所以我们虽然生活在世界里，但却不受世界的辖制，因为你告诉我们，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神啊，请你帮助我们，使我们的心里渴慕，并且能专心追求那存留到永久的基业。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